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在野先不断的派使者催促和众大臣的一再要求之下，朱祁钰终于呢是同意派使者去接朱祁镇回来，但是呢他却给这个行动啊设置了诸多的障碍，比如说不给钱不给礼物，就连出使的使者也是他特意的这么选了一个他认为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啊创造了一个奇迹，就凭着他那张嘴呀、居然把朱祁镇给带回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小人物叫做杨善，他呀堪称是当时非常这个能言善辩的那么一位人士。他带着这个使团来到瓦剌营地以后，见到了野先派来迎接他的使者啊，在这个迎接的宴会上就跟这个使者是唇枪舌剑的，俩人就斗起来了。这使者呀想给杨善来个下马威，就问他说，在土木之战的时候你们的军队怎么那么不禁打呀？杨善不慌不忙的回答说呀，土木之战的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京城，上南方打仗去了。王振率领着这些军队，他是不懂军事，轻敌而入才会失败的。现在呢，我们南征的部队全都回来了，有20万人呐，再加上我们的于谦于少保训练的30万军队，现在京城里有50万军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随时可以作战。本来呀，这个杨善是吹了个牛，可是听完这番话之后，野先的使者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可他们万没想到的是，下边他们听到的那些话就更为耸人听闻，因为杨善先生吹牛的高潮部分啊即将到来了。那位问了，说杨善先生是怎么吹的牛啊？这位60多岁的杨善先生此时此刻摆出了老奶奶给小孙子讲鬼故事的那种架势，是绘声绘色的向这些瓦剌人描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他说呀，知道吗，我们在这个边界那地方埋伏了好多的火枪还有带毒的弓弩，你们的士兵如果过去被打中了那是必死无疑啊，而且我们还在交通要道上都安了许多的铁锥子啊，专门扎你们的马蹄子，你们这个骑兵过来马蹄子一踩就被扎穿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行动。估计杨善先生还是一个擅长编恐怖故事的人，他最后还煞有其事的对脸都吓得发白的瓦剌人说，实话告诉你们吧，每天夜里就你们睡觉的时候啊，我们都派了很多的刺客在窥探你们的营帐，来无影去无踪，你们还不知道吧。好嘛，就这样杨善结束了他的牛皮，微笑着抬起头看着对面那些吓得目瞪口呆的瓦剌使者。可是光吓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杨善又继续了他的表演。他这个脸色呀突然就变了，换上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发出了一声叹息说，可惜呀，这些都没用了。那些个瓦剌人刚被这位杨老先生的诡异可怕的语气吓得不行，突然又看见他态度转为温和，一时间呀也搞不懂他玩的什么花样，于是就追问他，这是为什么呀？杨善这才说出了他最终的用意。他说啊，我们之间不是已经开始讲和了吗？讲和了，这彼此之间就像兄弟一样了，怎么还用得上这些个东西呢？哈，瓦剌人听了之后笑了，他们终于不用担心那些所谓的火枪和铁锥还有刺客了。虽然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但是也把他们吓得够呛。这时候杨善也笑了，因为他又成功的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那么结束了这场饭局上的较量之后，杨善动身去见野仙，在那儿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大明的使者杨善终于来到了野仙的面前。杨善心里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没有丰厚的礼物，也没有体面的国书， 但是他得让这个眼前的一代枭雄啊心甘情愿的和自己谈判，并且免费的把朱祁镇交给自己。您想啊，那要钱他也没有啊。杨善要实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要征服野仙这个雄才大略的征服者，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自己的智慧。果然谈话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了。为什么呀？因为野仙发火了。野仙呢之所以愤怒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自开战以来他是吃了不少的亏，此时此刻他是抖擞精神，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向杨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难啊，比如说为什么你们要降低马的价格呀，啊，为什么卖给我们的那些布匹都是劣等货呀，为什么我们的使者经常被你们扣留，为什么你们要降低每年给我们的封赏。问完这些问题之后，也先杀气腾腾地看着杨善，等待着他的回答。虽然这个野仙的态度是咄咄逼人吧，但是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也确实都是事实。而杨善呢，对这些国家大政上的事儿，确实是不大了解，因为他只是一个管礼仪的官员，哪有资格参与这些事儿去呢？哎，就更甭提对外发言了。但是现在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要做出回答。面对这样的局面，杨善并不慌乱。他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表现得神态自若，但是这个脑海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每一个这个可能性，要找出了一个非常得体的答复。在过去50多年的宦海生涯当中，杨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危机和困难，但是他都挺住了，眼前的这个难关应该也不例外。哎，片刻之间他就已经胸有成竹了。杨善呢，微笑着对野仙说，哎呀，太师您不要生气，其实呢，我们并没有降低马的价格呀，太师送马过来，这个马价是逐年上升，我们买不起呀，却又不忍心拒绝太师，只好是略微的调低了一点价格，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您想想，现在的马价比最初的时候已经涨高了很多了嘛。至于这个布匹啊，有这个质量不好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哎，我们也是深表遗憾，也已经严厉的查处了相关的责任人员。您送过来的这个马匹不也有不好的吗？是不是？哎，这自然也不是您的本意吧？也先听到这儿，赶紧就坡下驴，说：“当然，当然，我可以保证，这绝对不是我的安排。”到了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位最佳辩手杨善杨老爷子已经进入了状态，他神采飞扬的继续的往下说啊，这还有啊，我们没有扣留过您的使者呀，您派来的使者有3-4千人，您想想这么多的人，这难免有点这个素质不高的混在里头啊，哎，偷个窃呀，或者是抢个劫的呀，那也是在所难免，哎，这我们也能理解，而太师您呢，执法公正，必定会得追究他们，您说对不对？哎，这些人怕被定罪，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回去了，哎，就逃亡了。这可不是我们扣留他们呀。最后还有一点啊，其实每一年我们送给您的这个礼物也没有减少啊，我们减去的只不过就是虚报的人数，已经核实的人都没有降过的呀，他们全都带着礼物回去了。太师，您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如果把杨善和野仙的这番谈话比喻成一场辩论赛的话，那么正方辩手杨善的辩论题目“明朝到底有没有亏待过瓦剌”是就此完成；反方辩手野仙呢，瞠目结舌，到现在还没什么反应。这个野仙呢，在战场上往往是胜利者和征服者，但这一次他被明朝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子彻底征服了。被他的言谈和智慧所征服。那么在这场辩论当中，杨善是状态神勇，侃侃而谈，讲的对手如坠云里雾里，针锋相对却又不失体统，还给对方留了面子，哎，实在是不愧为明代的第一辩手的美称。当然了，这是本人的评价， 不是官方评价。而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野仙表现的就很一般了。在这个史料上记载，野仙除了点头同意以及不断的说几个好对之类的词儿外啊，他就没有任何的表示了。杨善于是再接再厉发表了他最后的陈词。他说，太师如果派兵进攻大明，那太师也会有损失啊，不如啊把太上皇送回大明去，然后呢大明每年给太师礼物，哎，这样两国都好啊。野仙呢到这个时候已经被彻底的说动了，他已经被杨善描述的美好前景所打动，决定把朱祁镇呢送回去了。可当野仙喜滋滋的拿起大明的国书仔细查看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嘿，我说你们这个国书上怎么没写着要接太上皇啊？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啊！你不说要接，我干嘛要送呢？杨善呢却早有准备，问题终究还是被发现了。不过不要紧，有杨善这张嘴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他沉着地说，哈哈，哎，这个呀是为了成全太师的名声啊，国书上故意不写接太上皇的事，是为了让太师自己去做这件事情，让您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您想啊，要是在国书上写明白了，都写出来了，那这个太师您不就成了奉命行事了吗？哈哈，哎，故意不写，这可是大明的一片苦心呢。好嘛，这位杨善是真能编呐。不过野仙听了他这段话，那是大喜过望，野仙呢也被感动了。他没有想到大明朝竟然如此的周到，连面子问题都能为自己顾及的这么周全，确实是不容易。于是他决心一定要把朱祁镇送回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哎，又有一个人出来说话阻挠。要不说这好事多磨呢，哎，野仙的一个平章叫昂克，他是一个聪明人，眼看着野仙被杨善忽悠的晕头转向，他站出来了，说了一句十分实在的话，说你们既然要接太上皇回去，是不是？那你们怎么不带钱来赎人呢？杨善看了昂克一眼，又说出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答复。他说，哎呀，本来我们是要带钱来的，但是这么一来不就显得太师太贪财了吗？哎，幸好我们特意不带钱来，现在才能见识到太师的仁义呀。然后他又转向野仙，说出了这次访问中最为精彩的话。他说，太师不贪财物，是男子汉大丈夫，必当名垂青史，万世传颂啊。我每回看书看到这个地方啊，都会不由得想找张纸来给杨善先生写个福字啊，佩服的福。这个杨善先生把说话上升为了一种艺术，堪称是精彩绝伦。而野仙呢，听了杨善这话，那是更加兴奋异常啊。他激动地站起来，当即表示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我野仙呢绝对说话算数。嘿，兄弟你先安顿下来，回头我让人呢把朱祁镇给你送回去。野仙还按耐不住自己的高兴，不断地走动着，一边笑一边不停地说，哎呀，好啊，好。哎，奇迹就这样诞生了，没有割让一寸土地，没有付出一文钱啊，当然了路费除外，这个杨善就把朱祁镇给带回来了，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立功了，杨善立功了，他继承了自春秋以来无数说客辩手马屁精的优良传统，深入大漠，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敢死队精神，空手套白狼就把朱祁镇套回来了，着实让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可是这个杨善却怎么也没想到，他立下如此不世之奇功，得到的唯一封赏竟然只是从右都御史升为了左都御史，就提了那么一点儿。应该说以他的功劳啊，这个封赏那是太低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带回来的是一个当今皇上不愿意见到的人。哎，这些暂且不说了， 至少朱祁镇呢是十分高兴的，他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有一个人出来阻挠朱祁镇回去。听到这儿，那位说了，这怎么这么多捣乱的呀？哎，其实在瓦剌呀，有好多人都仇视明朝，不愿意放明朝的皇帝回去，这并不奇怪。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朱祁镇做梦也没想到，阻止他回家的人竟然是那位伯颜帖木儿。在前面咱们也讲过了，这个伯颜帖木儿是也先的弟弟。由于他呢经常和朱祁镇在一起，还和朱祁镇成了好朋友。那么他为什么不想让朱祁镇回去呢？其实这个原因呢很简单，还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他提出来说呀，必须要保证朱祁镇回去之后能重新当任皇帝，才能放他走。从伯颜帖木儿和朱祁镇的关系来看，他是不想让朱祁镇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回去，因为很有可能是怕这个朱祁镇回去以后啊，被自己的弟弟朱祁钰欺负，会吃亏，会受苦。而事实也证明，伯颜帖木儿的这种猜测是很正确的。哎，要说这伯颜帖木儿还真是够意思，他决心把自己的友情进行到底，最后再帮自己的朋友朱祁镇一把。于是他找到也先，提出来把使者扣押起来，等到明朝承诺恢复朱祁镇的皇位之后再送他回去。也先呢，跟这个弟弟表示说，哎呀，你看这我已经答应了，跟这个杨善大使我已经谈妥了，是不是？这个男子汉一言九鼎，不应该反悔呀，咱们怎么能这样做呢？于是朱祁镇还是被送了回去。而送行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也让人不得不感佩伯颜帖木儿的深厚情谊。朱祁镇走的那天呀，为了表示郑重，也先率领着全体的部落首领为朱祁镇送行。这俗话说，送君千里是终有一别呀，大家伙儿都陆陆续续的回去了，可这位伯颜帖木儿却是一直陪着朱祁镇走了一天的路，一直到了野狐岭才算停下来。这个野狐岭啊，离居庸关已经很近了，伯颜帖木儿送到这儿的停止，是因为他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明朝的势力范围，他随时都有被敌方明军抓住的危险。伯颜帖木儿就在这个地方下马，最后一次看着他的朋友朱祁镇，可以说这是他在这个奇异环境下结交的朋友。想到从此天人永隔，伯颜帖木儿竟然是不能自已，嚎啕大哭起来。他拉住朱祁镇的马头，声泪俱下地说，今日一别，何时方得再见呢？珍重吧。然后他掩面上马，向瓦剌方向是飞奔而去。从此他们俩是再也没有见过面。在四年之后，伯颜帖木儿被支院阿剌所杀，这一去竟然成了永别。穿越那被仇恨偏见纠缠不清的岁月，我看到的是真挚无私的友情。朱祁镇他们一行人不久之后来到了居庸关，这个居庸关的守将出城迎接朱祁镇的归来。要说这些边关的将领对朱祁镇还是十分尊重的，毕竟是太上皇嘛。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急着送这位太上皇回京城去，而是在期待着什么。他们等待的是京城的迎接队伍。在这个古时候啊，凡事都是非常讲这个礼仪的，就算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也要讲个体面，更何况是太上皇打猎归来这么一个光荣而重要的事情呢？自然是要大吹大擂一番，以扬我国威，光耀子孙。可是这一次呢，却极为反常。朱祁镇他们都到了好些日子了，也派人报告了京城了，可是京城的人却迟迟不到，这让这些等待的这个边关将领们是疑窦丛生，唯恐京城里头出了什么事情。其实啊，在京城里还真的是出了事了。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回接着讲。